今天正道的信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，28章的19到20节。我们翻到这两处的经文，我们来开口同声来念这两段的经文。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请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。”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28章第19节，请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今天牧师带的信息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哈，平安喜乐，耶稣爱你，来。好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这个礼拜六啊，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这个教会成立50周年的感恩崇拜、感恩纪念会啊，庆祝会就要来了哈。那我配合的这个节期啊，我从上个礼拜开始啊，我上个礼拜的讲道是神喜悦人的喜年啊，好，那我继续啊，来传讲有关教会有关的这个主题啊，继续。那我今天啊要讲的啊，就是刚刚我们知道了教会存在的目的啊。好，那教会存在的目的呢，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哈。教会的定义是什么？我想啊，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。那我再给大家回忆一下啊。我记得几个月前嘛，林长老也有讲过这个题目啊啊，有关教会哈。好，那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啊？如果从原文来看啊，就是Ecclesia 啊，那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哈，前面的这个 Ec 就是出来的意思啊，那后面这个字 Ecclesia 就是被呼召人或被呼唤的人啊，所以说整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啊，一起来敬拜神，就是这一群人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了，我们如果再讲到教会，那就不是指到这一栋 building 这一栋建筑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群人，这一群神的子民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教会，我们也常常听到普世教会，有没有？就是什么 Universal Church 哦，那普世教会，其实普世教会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普世教会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古今中外，所有相信基督的人的一个统称啊。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位相信神的，我们都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在东京的教会的的弟兄姐妹，他也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啊，这个是普世的啊。好，那相对于普世教会，那就是我们知道的地方教会嘛啊。那地方教会主要也就是说，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会，然后呢，在圣经所命定的领导跟权柄底下，那这些信徒，他发挥圣经教导信徒应有的功能， 啊的这一群，这个叫做地方教会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？北维州中华基督教会的地方教会的一份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我们都清楚了。所以，其实我们每一位信徒，既是地方教会的一个肢体，也是普世教会的一个肢体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有这个概念之后，然后我们来看哈。那根据刚刚读到的啊两段经文啊，但两段经文我们都很清楚。第一段经文是大诫命，有没有？啊，大诫命就是要爱神、爱人啊，大诫命啊。那第二段我们读到的就是大使命啊，要去使万民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啊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根据这两段经文的话啊，我们大概就可以大概的描述出这个教会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了哈，就是从这两段经文。那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，那大概就是说，我们相信通过对大诫命和大使命所做出重大的承诺，我们就可以成长成为一个神喜悦的教会哈。好，那我们让我们再更加具体一点啊，再具体一点。北维州中华基督教会已经成立50周年了啊，然后到底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？OK， 大家想一想啊。好，或者我就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。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来，给我几个，传福音，好，还有敬拜，成全圣徒，还有教导，团契，好，全部都答对，我可以结束了。好，太好了哈！对，就是从这两段，我们其实可以知道，那一个很容易记的方法哈，很容易记的方法来提供给大家，以后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就记起来。你就记住十字架啊，十字架横杠跟竖啊，跟竖的一杠，我们就从竖的一杠开始。教会的功能里头，就像刚刚大家提到的哈。我们这个竖的这一杠啊，向上，我们就是代表敬拜啊，敬拜神。然后往下呢，就是教导啊，就是造就，就是用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门徒信徒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横的这一杠呢，主要就是跟人的关系啊，对人的关系，横的这一杠，好，对内的话呢，对主内弟兄姐妹，那就是团契啊，我们展现我们的关怀，我们的爱啊。那对外呢，就是传福音啊。所以说这四项啊，就可以囊括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存在的目的跟功能哈，要敬拜神，造就门徒，然后团契，然后传福音哈。那这四项就是我们完备的教会的一个使命。那我们如果用这张图来，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得到哈，就是在教会的内部敬拜、团契还有教导哈。那对外面呢，就是宣教，是对全世界啊，那这个都是因着爱来敬拜神，因着爱来爱弟兄姐妹，因着爱把神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就可以知道啊。好，那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讲， 就是我们如果全心全意爱神，就是一个敬拜最佳的一个表达，就是 worship。 教导主所教导的一切，就是造就信徒，造就门徒，就是 instruction。 好，再来，信徒之间分享爱，就是团契 fellowship。 好，那再来出去传福音，那就很清楚，就是传福音嘛，就是 evangelism。 好，更容易记了。我们常常在圣经里头讲到，教会是主耶稣的什么心腹啊？好 ，wife 啊 ，wife 有没有 ？worship 的 w instruction fellowship， 还有再来是 evangelism， 有没有啊？所以你就很容易记清楚了。教会是神的耶稣基督的心腹，那它的功能就是这些啊。那我想就是帮助大家能够记清楚啊。好，这是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主要就针对两个方向啊。第一个就是来学习教会存在是为了第一个目的，就是敬拜神啊。那通过敬拜呢，我们就可以来体会神的同在啊。这个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来学习教会存在是为了造就门徒啊。好，好，敬拜是教会最核心的活动之一哈，就像大家现在都坐在这里。那通过敬拜还有赞美，我们不仅仅能够来荣耀神，也可以亲身的体验他的同在啊。所以当信徒齐心合一的敬拜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彰显在我们中间啊，带来那个属灵的更新。那就好像耶稣他的教导一样啊，他说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。当教会聚会聚集一同赞美敬拜的时候，神的荣耀与同在就会在我们中间来彰显啊。那敬拜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宗教上面的一个形式，那应该是怎么？应该是一个很真诚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啊。耶稣提醒我们，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什么？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。那圣经上也有许多的地方，许多的经文，它都启示着我们，神喜欢集体的敬拜。所以来，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，来，开始。来啊，我们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，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这两节经文其实是鼓励神的百姓一起来歌唱、感谢还有欢呼，来表现出那个集体敬拜的一个热忱啊。诗篇100篇这里也提到啊，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那这里描述了什么？描述的就是以色列民他集体进入的圣殿赞美神的那个场景啊。那也显示出神喜悦信徒在圣殿中集体的一个敬拜啊。从教会有教会开始，那教会敬拜啊，一直都是教会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啊。你如果去使徒行传第二章一看啊，他这里描写的啊，你就会知道，你会看到他说五旬节到了，那门徒都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面，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。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那里也教导，他说不能轻看聚会，不可以停止聚会啊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啊。不可停止聚会，给我们很好的提醒。那经文上这边也特别讲到了啊，要彼此劝勉啊，彼此劝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就看一看啊，你现在左右邻居啊，你现在坐的左右邻居啊，所以如果说下一次或下下一次你看到，哎，他不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一定有事情或者需要帮忙啊，或者有什么需要的地方，有什么困难的地方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跟他联络了啊，彼此劝勉啊，彼此鼓励，这个是一个好机会了啊。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啊，那很多时候呢，我的观察或者是弟兄姐妹有观察到啊，特别是你在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或生活低落的时候，反而会逃避人群啊，反而就不来敬拜，不来教会啊。那这个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参加这个Burke 的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还特别提醒我们啊，就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就特别特别要回到教会，要回到团契里头啊，让大家一起来扶持啊。所以说这个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祷要彼此劝勉啊。那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出外去旅游嘛啊，那旅游的时候呢，当然就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教会来敬拜。那不过也很好啊，就是说你是属于普世教会的一个肢体，有没有？所以说你到世界各地，你如果礼拜天在敬拜的时候，你当地的教会你都可以去参加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大家。像我们我跟师母常常出去，有时候去台湾或是去外面旅游的时候，碰到礼拜天，哎，我们都会在当地就找一个教会，哦，我们就去敬拜，啊，这也是普世教会的一个肢体。大家，你一讲说我是基督徒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啊，这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。好，那敬拜呢？我们知道啊，敬拜的内容，那包括的，比如说有祷告。有诗歌的赞美，有正道啊，有时候有这个圣餐啊，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，刚刚六起来就带领我们做祷告啊。好，那我们也唱诗歌，诗歌常常啊能够感动人啊。很多时候还没有信主的人都会被那个诗歌所感动啊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或你自己有没有这个体验过。我一个哥哥哈，我二哥啊，他以前也没有在教会，那有一次到美国来参加一个画展，结果我就请他到我以前那个教会，啊，结果就很奇妙啊，圣灵的感动，他进去之后。一开始那个唱诗，他眼泪就掉下来，他没有接触过，啊，对，所以很多时候圣灵是借着诗歌来感动人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起来带领诗的弟兄姐妹，那个也都非常重要哈，诗琴的都是一样啊，这个都是非常对于整个会众整个啊。我们信徒都非常有帮助的哈。好，那祷告，那当然祷告等于是我们向神表达内心的颂赞感恩，我们就像跟父亲一样的倾心吐意，我们 把我们的心思心灵都带到神面前，带来那个心灵的一个更新啊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在我们敬拜里头。好，那再来讲到，那神也借着讲员啊，牧师长老来透过神的话语来在讲台上给我们劝勉、安慰、鼓励、提醒，甚至是指责啊，甚至是指责。那这些无非都是要弟兄姐妹们能够成圣，明白神的智慧，能够一生得到帮助的啊。那我们也透过圣餐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所做的一切牺牲啊。好，那圣餐呢，就是看每个教会的定规，像我们呢，就是每个月有一次啊，都是第一个礼拜，都是第一个礼拜天啊呀。那这些都是敬拜里面的内容。那敬拜的基本态度，我们应该有什么？哪些态度？至少第一个啊，敬拜都是规规矩矩、有次序的啊，规矩有次序的，就像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的啊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，按着次序行啊。这里讲到的专门就是指在聚会的时候啊，那也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或者新来的朋友啊一样的，或者慕道友，你看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总是这样子啊，没有什么花招啊，不会耍一些迷人的什么东西啊，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，有次有序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敬拜的时候是要守规矩，有规有矩的啊。第二个，敬拜应该都是很真诚的啊，真真诚诚的。耶稣就用了以赛亚那个时候在责备以色列人的一段话，他说：“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里却远离我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他拜我也是枉然啊，不是真诚的啊。所以说，敬拜一定都是存着一个真诚的心，而且啊，刚刚我们也读到了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啊，因为神是个灵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要知道是一个敬虔的心啊来敬拜神，因为神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了，我们这一群敬虔的人已经归他自己了。那我们如果有一颗敬虔的心，神必定要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倾诉啊，一颗敬虔的心，然后再来一颗渴望与主相遇的心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这里敬拜，我们心是什么？想遇见神，有没有？遇见耶稣，有那个心啊。那就像当时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要去见耶稣，然后找到了腓力，然后他直接就讲，我们要见耶稣啊，一样的，我们也要渴望与主相见啊。那再来一个，那当然就是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啊，谦卑受教、谦卑认罪的心啊。好，那就像这个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这里讲到的，有一个描述一个税吏，他远远的看见，然后就神啊，开恩我这可怜的罪人啊，他连看都不敢看啊。好，一颗谦卑认罪的心。好，那我们有这些心来敬拜神，主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原来是处在一个被捆绑、被罪恶捆绑、没有自由的那个环境里头，我们如今能够到那个神的国度，那么丰富的地方，那当然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，我们敬虔的心，我们真诚的来敬拜神。1979年11月4号，有多少人到美国了？1979年，哦，好，不少，OK，好。 那个时候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，我想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就是1979年11月4号啊，那个时候因为在伊朗啊，那个激进的伊朗学生啊，那对美国政府啊很感冒啊，因为在伊朗的那个国王被罢黜之后呢，他到了纽约去接受治疗，那这个对啊、伊朗的人就非常受不了，所以在那一天，伊朗啊、这些激进的学生啊就占领了美国在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啊。那个时候是谁在掌权？在伊朗就是啊、赫梅尼啊、赫梅尼的时候，好。那他接管了这些人质之后，就拒绝释放这些人质，即使联合国安理会啊，已经一致的投票要他啊，要放到人质啊，要结束这个危机，但是他不听啊。那只是说在两周之后呢，两周之后他就放了一些非美国人啊，然后放了一些女性，所以仍然保留的52位美国人哈，还是保留着。好，那这52位啊，就在伊朗就这样被等于是俘虏了哈，就讲俘虏好了。好，那一直到了1981年1月20号，那就是雷根总统。第40届的美国总统雷根啊，就任后的几分钟，然后这52名就被释放了哈。那当然是在背后有很多的交涉了哈。就在那一天，所以他们就结束了444天的那个作为人质的这个危机啊。好，当这一群美国人。美国人质从伊朗回家的时候，他们下了飞机，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什么？就跪在美国的领土上面亲吻这一片土地啊。那他们回到了他们那个温馨温暖的家，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前不久那444天是在哪里啊？那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了他的国度了啊，已经知道了，已经回来了，很敬虔的跪着吻着这一片土地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也知道啊，我们以前的光景啊，我们以前也活在罪恶捆绑不自由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也曾经是在撒旦的领土上成为人质，那现在也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赎，那释放了我们，让我们得到自由，那我们也更应该要来感恩来敬拜我们的神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阿们。好，第二个教会第二个目的是要造就门徒啊。那耶稣在升天之前这一段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啊。那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探讨教会如何来履行这项使命，也就是说通过造就门徒来推动神国的扩展啊。我们特别留意哪边？我们特别留意说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，然后重点来了，教导他们所有耶稣的教导，那这就是造就信徒，建造信徒， 给信徒能够更加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然后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，能够活出那个信望爱的人生，然后过一个盼望主耶稣再来的生活。 OK， 那这就是造就，需要造就。好，经文提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了。信徒、门徒、基督徒、圣徒有什么区别？你是哪一种徒？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前不久在主日学 B 班，大家有提出这个讨论啊，所以我要特别的啊，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啊。好，来，有什么区别？哪一种比较厉害？哪一个徒比较厉害？你是不是说我信了之后成为信徒，然后我接受了门徒训练之后，我变成门徒？我后来做了越来越好之后，我就变成圣徒了，有没有？是这样吗？是哈。好，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哈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概念清楚。因为这些名词，你如果去看一些解经书啊，很多地方都写的不正确啊，所以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哈。好，第一个，信徒啊。信徒是什么？信徒就是说，原来一群不信的人，然后到了初信，有没有？然后又从初信到了小信，然后又从小信到了深信，从深信到坚信，又从坚信到什么？到不可撼动的信啊！你可以看得到，这个都在描写说他生命的成长，有没有？信心的成长，慢慢慢慢渐渐渐进的，这是信徒。 OK， 好，那第二个，来，我们来讲门徒。那门徒对我们华人来讲，这个概念就很清楚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师父跟徒弟嘛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清楚，就是说好像老师跟学生一样，所以门徒就好像是徒弟或者是学生，我们就用学生来讲好了。那学生是不是开始从幼稚园开始读起，对不对？幼稚园读完了之后，哎，他就知道啊，要叫爸爸妈妈，然后哎，读小学了，小学就会更多的学习，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班，有没有？也是一个渐进的生命的过程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也是一个门徒的一个过程。基督徒，那基督徒啊，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啊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效法基督的人啊。那效法基督的人，那也就是说，基督徒是因着效法基督，然后每天不断的进步，然后越来越像基督。越来越像，越来越像，有没有？当人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哇，他这么和善，这么不与人争，这么乐意帮助人，哦，他就想到耶稣了啊，好，就越来越像，就像施提反一样，有没有？施提反要断气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就说他们所做的跟耶稣一样，饶恕他们，有没有？也是饶恕啊，越来越像啊。啊，基督徒也是一样一个过程。好，圣徒呢，凡是信主的人都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，那身份跟地位都是圣徒，有没有？但是行为举止呢，还没有跟他 compatible， 还没有匹配啊，所以尚未达到那个他身份的标准。所以保罗才会提醒弟兄姐妹，他说什么？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有没有？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呀，我们有这么好的身份， 这么神圣的身份，所以我们要慢慢慢要进步进步，看能不能达到这个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也都是一个过程，一个进步的过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不管你叫门徒、信徒、基督徒、圣徒，这些名词都是重生得救的我们啊，我们都是在一个渐进渐进慢慢成长当中的啊，所以说没有高低之分啊，所以都正在接受造就，都正在继续不断的成长当中啊，所以说弟兄姐妹，你就清楚了，所以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糊涂了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既是门徒，也是信徒，也是基督徒，也是圣徒啊。那这个你可以看得到，很多时候你去读一些解经书，我刚刚讲过了，它会引导比较不太正确的那个方向啊，所以大家清楚一下。那教会通过圣经的教导、事工的服事和生活的关怀以及陪伴，帮助信徒能够成长，成为耶稣坚定的跟随者啊。圣经是信徒灵命成长的基础，教会有责任来教导我们的圣经，那帮助信徒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跟信仰生活啊。那通过神的话语，信徒可以得到教导、矫正和装备，成为成熟的信徒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提摩太后书，来，开始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透过系统的学习，那我们就逐渐的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学会如何应用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生活上的挑战啊。弟兄姐妹，教会我们现在有几个查经班，周间有几个查经班，我们至少礼拜三有一个姐妹查经班啊，礼拜五有三个查经班啊。OK， 然后呢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从九月开始，其实上个礼拜开始啊，我们礼拜四又多了一个查经班了啊，就是让初信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能够参加啊。那我们雅歌团契也有每一个月一次的，借着神的话语，然后应用到生活层面的专题讲座啊，这些无非都是要提供给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建造大家，然后让大家能够得到装备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就要再讲一次了啊，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周间的查经班啊，请赶紧加入好不好啊，否则你就很亏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吃亏，大家都准备这么多要让你学习，你都没有拿到啊，赶紧加入。如果需要详细的资料啊，敬拜之后让我知道，或者让长老们知道，他们就会让你知道你可以去参加哪些，联络人是谁啊。好，那除了查经班之外，我们也透过主日的讲道，就像现在啊，还有主日学来学习神的话语，那来装备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啊，特别是敬拜，然后还有之后的主日学，这个都是老师都是准备花很多的时间帮你整理好的啊，让你很容易就能够学习到。好，教会另外一个造就信徒，是让信徒的恩赐可以适当的在适当的职务上面能够充分的发挥，各尽其职啊，那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让每一位信徒在真道上合一，并且身心灵上都能够健壮成长啊。那正如以弗所书四章这里讲到的啊，好，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，来，开始。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 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众宗教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经文上的成全圣徒，意思就是什么？要装备圣徒啊！啊，各尽其职，就是把神给的这个恩赐才干都能够发挥出来。那我们教会经历了50年了啊，那弟兄姐妹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50年当中，他们委身于教会，都出来服侍啊，用他们神给他们的恩赐出来服侍啊，所以让教会得到医治。那也盼望将来啊，未来的50年，弟兄姐妹一样的能够接受神话语的装备，并且各尽其职啊，在服侍中接受装备，然后把神所给的恩赐都拿出来，来造就教会，来让弟兄姐妹得益处啊。除了这些例行的事工之外啊，教会也安排了退休会啊，让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里头啊，能够远离这个繁忙的日常生活，然后退到山上啊，去专心的来聆听神的话。那这个退休会来源在哪里？弟兄姐妹知不知道？这也是效法基督啊！啊，你如果去马太福音，你去看就很清楚了。马太福音14章23节这里讲说，耶稣就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哈。那这是我们退休会的一个模仿的一个榜样之一。好，马可福音1章35节这里也讲，次日早晨。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啊。那也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说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繁忙啊，我了解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就是利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就放下日常的这些琐事，暂时的离开，然后到山上去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专心的聆听神的话语。专心的与神同在，专心的与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大家庭有一个团契啊，这个就是主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在退休会里头，大家一起专心的来聆听神的话，然后我们也一起来分享，也一起祷告啊，然后我们也一起享受啊，包肥餐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餐厅的饭食很不错啊，非常不错呀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能够在空档里头啊，大家有一个户外的活动啊，大家或者啊聊天或者散步啊，在旷野有这么好的环境。那同时呢，也有准备小孩子的活动啊。我们也有小孩子的活动，我们也专门找了小孩子的老师要来带啊，带领这些小孩子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还没有报名的，赶快啊，因为名额有限啊，因为已经报名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60个左右了啊，所剩无几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就特别跟大家讲一下。还没有报名的赶快啊，我这里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啊。而且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教会的补助啊太多了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教会补助太多了啊，所以这也是为了鼓励大家，我这不应该补助那么多啊。啊，你一个人才交几块钱。可以去住2个晚上，吃了好几餐。你现在出去餐厅，你去看看好了，你一餐就是2个人去，我看70-80块逃不过了啊！真的，真的啊！所以大家就是教会是为了大家的生命，为了要建造大家，所以 尽量的补助大家啊，所以让大家在财力上面不会有什么担忧啊。所以还没有报名的赶快等一下啊，那这些名额满了就满了啊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就记得跟德林来报名啊。好，好，再一次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有四样，还记不记得哪四样？上面敬拜，底下造就，左边团契，右边传福音，哦，四件。好，我们今天讲这两件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这边天父，爱你的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你看顾保守我们北维州中华基督教会。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头，主你让我们清楚明白，主我们在这里存在的目的是什么。主我们无非是要来敬拜你，主我们也要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借着关怀，借着爱啊，大家有个团契。主我们更要把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福音也要把它广传到世界，让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能够得着这份福分。感谢主，主你感谢主你今天给我们啊今天的话语。主我们也要啊继续持守你对我们的教导，主继续来啊大家彼此相爱，彼此啊来建造，主来继续把你的福音能够广传，继续来扩展你的国度。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